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法医秦明众生卷》第二季作品《遗忘者》，作者秦明，演播骆驼。仅以此有声书献给热爱法医的你。第31集。不久，韩亮开着车已经下了高速，径直朝澄城市海棠小区开去。按照当地法医的要求，我们在抵达澄城市之后，直接先去现场看看再说。在海棠小区门口，我带的第一期法医岗位培训班的学生小杨已经早早地守在那里，见我们的车过来，一头钻进了车里。小杨法医说道：张平老师已经叫派出所的人来开门了，在小区里等着呢。我问道：尸体运走了吗？小杨法医点点头，指着小区中央的一幢居民楼：哦，就是那一幢，可惜这个小区除了大门口就没有监控了。不一会儿，我们的车子来到了居民楼下，楼下站着几名带着单警装备的警察。小区楼道并没有被警戒带封锁，毕竟不能因为查案而影响其他居民的出行。有个居民从楼道口走出，蹙着眉头，一脸的厌恶。小杨法医一边带我爬楼梯，一边说道：这个居民楼呢是多层，没有电梯，现场在三楼，是一个180多平米的大平层。说话间，我们已经来到了三楼的楼梯口。张平法医一边拿着鞋套、手套、口罩和帽子递给我们，一边笑眯眯地介绍说，这里边住的人呢都在派出所呢，地面也是水泥地面，没有什么勘察条件，所以就没用勘察踏板了。省厅现在对基层勘察现场的时候常规动作要求的比较严，所以张法医先进行了解释。大宝说道：哎，这臭臭的啊。张法医不知道大宝说的是什么。我倒是知道咱们这个人形警犬喜欢用气味来形容一个现场，虽然我并没有和他一样的感受，但是我终究还是觉得男人的宿舍有点臭味应该也正常。如果只是站在门口的玄关，根本就看不出这是一个这么大的平层。房屋被房东改造，用建筑板材将房屋中央建立了一个通道，两边都是被隔出的房间。张法医介绍说，这是四室两厅的结构，再加上厨房，被隔离出了7个居住空间。有2个居住空间里边自带卫生间，剩下的5个区域共用1个卫生间。这间房子一共5名租客，都是长期的包租，金建就是其中之一。还剩下2个居住空间是留给临时租客使用的，不过最近1个月都没有住人。我点点头，穿好勘察装备走进现场。现场的装修很简单，地面是毛坯房屋的粗糙水泥地面，墙板和隔板用乳胶漆简单粉刷。屋顶虽然有中央空调，但是没有吊顶。我用手指蹭了一下墙面，劣质的乳胶漆就粘附在我的手指上。现场所有的房间都被打开了，看起来警方对每个房间都进行了简单的搜查。我逐个看了看房间，确定这处3层房屋所有的窗户都是被防盗窗给保护起来的，就连南边的公用阳台也是封闭的结构。我又试了试大门和每个房间的房门，虽然都是一些劣质的材料制成的门，但是还算是扎实，想要破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每个房间的门锁都需要钥匙来开启，门锁都没有被破坏的迹象。如果不是事发时房间里边还有4名租客，这根本就是一个封闭的现场。事发的分割房靠北，应该是整套房间之中最好的一间分割房，除了房间内自带一个卫生间以外，还带一个封闭的小阳台。也就是说，在这里居住，虽然没有南边的阳光充沛，但是晾晒衣服可以不用去公共阳台，而使用私人阳台，这样至少不会拿错内裤什么的。 房间也不算太小，有个十七八个平方，整体给人感觉倒不像是一个单身宅男的卧室。房间里边虽然有不少杂物，但是收拾得整齐，地面上也不像其他几个房间的地面被垃圾和烟头填满。虽然只是水泥地面，但是扫得也比较干净，桌面也明显被擦过，就连桌面上的电脑键盘也没有粘附太多的灰尘。大宝问道，有臭味。哎，对了，这人有电脑，这怎么还去网吧包夜呀？韩亮说道，你看看这个显示器就知道了，恐怕是被淘汰了好几代的电脑了。就这种电脑，估计也就玩一玩单机游戏，要想玩现在最流行的网络游戏，根本带不动。电脑的显示屏后侧放着许多空的饮料瓶子，显然这是金剑平时喝的，瓶子留下来可以卖些钱。我推了推桌子，晃动得挺厉害，空的饮料瓶子也随着桌子晃动，摇摇欲坠。我说道，现场确实没有打斗的痕迹，要是有搏斗的话，一碰这桌子，这些饮料瓶子就得倒一地。大宝抬杠，那就不会是杀手杀完人以后再把饮料瓶子放好啊？我问道，会有那么有耐心的凶手吗？中心现场的卧室里，除了一个写字台，就只剩下一张木板床和一个简易的布置衣柜。我伸手探了探木板门，因为是初秋，木板上直接铺着一张竹制凉席，一张毛巾被蜷缩在一角，枕头上也没什么异样。张法医介绍说，尸体上半身在床上，双脚耷拉在床下，姿势看起来还是比较自然的。死者穿着短袖 T 恤和内裤，外裤拖在枕头旁边，也是自然状态。我见死者的外裤此时还堆放在枕头边，于是拿起来看，口袋里边还有400多块钱的纸币，一张身份证，裤子的下面则放着一本成城市第二人民医院的门诊病历。我拿起病历翻看着，病历的前面两页大概都是在一个多月前去医院看感冒的记录，第三页是前两天写的。患者自述，颅内鸣一月余，偶发搏动性头痛眩晕，检查神清精神可，自主走入病室对打可，双侧瞳孔等大等圆，对光反射灵敏，双外侧耳道无异物，骨膜完整无充血，颈软，生理反应存在，病理反应未引出，余一。诊断，脑血管疾病待排除，处理头颅 MRI 随诊。大宝问道，这医生写病历不都是字很难认吗？每次写这伤情鉴定啊，我最怕就是翻译医生的草书了，可是这医生写得很工整啊。我说道，除了医生的签名很潦草，看不出叫什么名字以外，其他的字迹确实工整。不过医生之所以写字潦草，是因为每天接待的门诊病人比较多，而且写的大部分字都是套路化的东西，并不排除有医生写字很工整啊。那倒是，从病例来看，他确实像是有脑血管病变的症状，医生也是这样怀疑的，所以说是脑血管疾病待排除，可是不知道他有没有拍核磁共振啊。张法医说道，现场没有找到核磁共振的片子，二院就诊的人也不多，所以如果是拍了片子，应该是稍等片刻就拿到的，这过了两天都没拿回家，估计呢是没有拍。不过呢，为了保险起见，侦查部门已经到医院去调阅病历资料了。早知道的话，这本病历应该让他们带去的，问一问接诊医生前两天接诊的情况。啊，这个没事，一会儿呢我们去解剖尸体，可以取脑做病历检验，不过我一会儿也会安排人去问。陈诗雨接过了病历，我去吧。我点了点头，走进现场房间内的卫生间，卫生间里边收拾的也比较整齐，蹲便器刷得很亮，虽然卫生间很小，但是在蹲便器的上方安了一个淋浴头，可以在里边洗澡，洗澡连接的热水器在公共卫生间，也不存在气体中毒的可能性。洗脸池上放着一个塑料盆， 盆里边有一小汪积水。见卫生间里边一切正常，我又来到了北阳台。同样，阳台也很小，中间放着一个可以挪动的晾衣架，晾衣架上晒着一件 T 恤和一条平角内裤。我伸手摸了摸， T 恤很干，但是内裤似乎还有一点点潮湿的感觉。我皱着眉头思考着。张法医说道，现场情况就是这样简单，从现场的状况来看，这的确不是一起命案的现场，但关键还在尸体解剖上，要不我们抓紧时间啊，这天都要黑了。冷冷清清的解剖室外站着两个人，是金建工地上的负责人。虽然澄城市警方依法告知了金建家属要进行尸体解剖工作，但是其家属却持反对意见，也就是说，最终我们的解剖工作是强行解剖。根据法律规定，公安机关有权对尸体进行解剖，并且告知死者家属到场。如果死者家属不同意的，只需在笔录上写明。不过，尸体解剖是需要见证人的，所以警方叫来了工地的负责人。从表情上看，工地负责人是一脸的不情愿，他站在解剖室的门口不愿进去，嘟嘟囔囔地说道，
我们都说了，这几天的都是病恹恹的，那肯定是病死嘛。
张法医的眼神里边闪过了一丝担忧，我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鼓励他应该对自己的判断有信心。虽然是初秋，死者的衣着非常简单，没什么异常，所以衣着检验没有什么特别的。在褪下死者穿着的平角内裤的时候，由于光线的反射，我注意到死者大腿内侧一直到腘窝的皮肤上似乎沾着几条黄色的印记。若不是有光线反射，这和皮肤颜色相近的浅色印记还真是不容易发现。我戴着手套用手指蹭了一下，发现这些印记是可以被擦下来的。大宝问道，
这什么呀，这么臭啊。
确实，我也可以闻见指尖的臭味，于是说道，
还能是什么？大便
啊，大便失禁啊。可是这……
我蹙眉想了想，似乎心里有了底，于是说道，
别急啊，先检验尸体再说。
尸表检验也进行得非常快，因为死者除了手脚是青紫色，外耳道有血性液体溢出之外，就没有其他任何的异常。整个尸体的表面，我们倾尽全力也没有找出任何新鲜的亦或是陈旧的损伤。看起来金建对他的身体真的是够爱护的了。小杨法医问道，
损伤是真没有，不知道这个手脚青紫是不是提示着机械性窒息呢？
大宝说道，
不会啊，这个肢体末端青紫是身体内部缺氧的迹象，还原血红蛋白透过肢体末端的毛细血管呈现出青紫色，所以只要是呼吸衰竭的死者都会出现这肢体末端的青紫，比如脑干损伤啊、疾病猝死啊、机械性窒息啊，都有可能呈现出这些状态。死者口唇颜色正常，面部苍白，口鼻和颈部都没损伤，眼睑也没有出血点，这些都提示不是机械性窒息死亡。我点了点头，暗想，大宝最近真的是发奋用功学习理论基础，进步很明显嘛。既然尸表没有损伤，而怀疑的损伤重点在头部，于是我和张平法医开颅的同时，让大宝和小杨法医进行了胸腹腔的解剖检验。大宝一边检查一边对小杨法医说道，
看到没有，颈部肌肉也没损伤，器官没有明显的淤血迹象，心脏表面没有出血点，关键是心血有一部分是凝固的，这都证明不是机械性窒息死亡，心血不凝这才是窒息征象嘛。
我们都是熟练工种了，所以在他们检查完胸腹腔的时候，我们也提取出了脑组织。死者的脑组织下面粘附了不少凝血块，这让张法医一惊，
哟，出血主要集中在脑底，这不会真的是脑血管畸形吧？
有声小说法医秦明系列之遗忘者 由摩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